梦溪笔谈。世人传说茶叶专卖有三种说法最为便利。所谓三种说法，都认为现钱是一种，犀角象牙香料药材是一种，茶叶是一种，其实完全不对。这是三分法，指的是沿边地区缴纳粮草，其价钱折算为三分，一分支付现钱，一分折算犀角象牙等杂货，一分折算茶叶。后来又有合并折算食盐成为四分法，更改不一，都不是三种说法。我在三司任职时找到了关于三说的旧档案。三说指的是三件事，薄笛是一种，便笛是一种，直便是一种。所谓薄笛，是指最边远地区的粮草，每年必须达到长额，每年由三司下达数额到库务，先封存现钱、锦便钱和锦茶钞。锦便钱是指水陆商旅便利的地方，锦茶钞是指上等三山场的专卖机构，然后招募商人入纳粮食。便笛是指次边地区的粮草，商人先入纳粮草，然后到京城秦岭慢便钱、慢茶钞以及杂货。慢便钱是指道路贸易不便利的地方，慢茶钞是指下等三山场的专卖机构。直便是指商人图方便，在沿边地区缴纳现钱，在京城秦岭。三说中先进行薄笛，数额充足后才允许便笛和直便。因此商人争相赶赴最边远地区进行薄笛，所以边境粮草常常先充足，不被各州郡分割，粮草价格不会暴涨，各路税收也都充裕，这是好方法。我在三司时正想讲求此法，恰逢被贬官，未能实现建议。延州原来的枫林县城是赫连勃勃所筑，至今称为赫连城。城墙紧密如石，砍凿石火星四溅。城墙并不很厚，但马面极长且密集。我亲自派人丈量，马面都长四丈，相距六七丈。因为马面密集，所以城墙不必太厚，人力也难以兼顾。我曾亲眼见过攻城，如果马面长，就可以反射城下进攻者；如果密集，箭矢便能互相接应，敌人到了城下，四面箭矢就会射来。必须让敌人不能到达城下，才是好办法。如今边城虽然厚，但马面极短且稀疏，如果敌人能到达城下，那么城墙虽厚，终究是危险的。其中更有把城角修成多角形状，称为团敌，这尤其无益，完全依靠城楼角来发射箭矢，以掩护城角。只要让敌人防备的地方多，自然就无法立足。赫连的城墙深可效法。旧时的教书官多不关心本职事务，只是拿旧书用墨涂掉一个字，再在旁边注上原来的字，以此做日常功课。自从设立编教局后，只允许用红笔圈起来，并在卷末写上教书官姓名。近年来行州和寿州各判决一个案件，用法都有错误，被行曹驳回。寿州有人杀害了妻子的父母兄弟数人，州司以不道论罪，连坐妻子。行曹驳回说，殴打妻子的父母已是一绝，何况是谋杀，不应再连坐他的妻子。行州有强盗杀死一家，夫妇当场死亡，只有一个儿子到第二天才死，那家的财产按户绝法判给出嫁的亲女儿。行曹驳回说，那家父母死时他们的儿子还活着，财产是儿子的，出嫁的亲女儿是已嫁的姐妹，不应分得。这两件事大致相同，一个错在活的方面，一个错在死的方面。边城守城器械中有战棚，用长木架在女墙之上，大致类似敌楼，可以拆卸组合，顷刻间就能架设，以备仓促间城楼毁坏或没有城楼处受攻时，即设战棚来监视。梁朝侯景攻打台城，见高楼逼近城墙，城上也建楼抵抗，让壮士持槊相斗于楼上，也类似这种情况。预备敌人不是仓促间能做到的。近年来边城有人提议，认为既然有敌楼战棚就可全部废除，恐怕是考虑不周。居真亲任润州知州时，百姓有打架斗殴的，在本来罪行之外，另外命令先动手者出钱给后还手的人。小民吝惜钱财，又不甘心输钱给对手，整天纷争，互相看着，却没人敢先下手。曹州人赵建曾做小官，因罪被废，专门靠收集他人隐私来控制乡里，无人敢违抗他的意志。人们怕他甚于盗贼，官府也被他牵制，只能看他脸色行事。 兵部员外郎谢涛任曹州知州，查清了他的全部罪行，将他逮捕交给官府，详细列出前后重大恶行上奏，奏章下发御史府审理。奸赃众多，最终被判处死刑，曹州人都互相庆贺。因此告不干以示法被写入敕令法律。驿站传递旧时分为三等，步递、马递、几脚递。几脚递最快，日行400里，只有军事行动时才使用。熙宁年间又出现金字牌几脚递，如同古代的雨席，用木牌涂红漆写金字，光彩夺目，快如飞电，望见的人无不避让，日行500多里。有军前紧急处置，就从皇帝面前发下，三省枢密院都不得参与。皇佑二年，吴中发生大饥荒，饿死的人横七竖八躺在路上。当时范仲淹统领浙西，发放粮食并招募百姓存粮救济，措施很完备。吴人喜欢赛船，又好做佛事。范仲淹于是放任百姓赛船，太守每天在湖上设宴，从春天到夏天，居民倾向出游。又召集各佛寺住持，告诉他们说，饥荒年月工钱极低，可以大兴土木。于是各寺工程兴起，又新修粮仓和官舍，每天用工上千人。监司上奏弹劾杭州不体恤灾荒，游乐无度，以及公司兴建损耗名利。范仲淹于是逐条陈说宴游和兴造的原因，都是想动用有余的财力来惠及平民。从事贸易饮食、手工技艺、体力劳动的人，仰仗公司养活的人，每天不下数万人。救灾措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这一年两浙只有杭州安定，百姓没有流亡，都是范仲淹的恩惠。饥荒之年发放司农司的粮食，招募百姓兴办有利之事，近年已写入法令，既救济了饥荒，又成就了百姓的利益，这是先王的美德啊。庆历年间，黄河在北都商湖决口，很久未能堵塞。三司杜之副使郭深熙亲自前往主持工程。通常堵塞决口将合龙时，中间一个扫叫合龙门，成败全在此。当时多次堵塞不合龙，当时合龙门的扫长60步。有一个水工高超提出建议，认为扫身太长，人力不能压下去，扫沉不到水底，所以河流不断，而且绳索多断裂。如今应将60步分为三节，每节扫长20步，中间用绳索连接，先下第一节，等它沉到水底再压第二、第三节。老公争论，认为不可，说20步的扫不能断漏，白白用三节，费用要加倍，而决口堵不住。高超对他们说，第一节扫下去水流确实未断，但水势必然减半，压第二节时只用一半力气，水即使不断，不过小漏罢了，第三节在平地施工足以用尽全力。三节处置完毕，上两节自然被浊泥淤塞，不需人工。郭深熙坚持原先的意见，不听高超的建议。当时贾卫公任北门统帅，唯独认为高超的话对，暗中派数千人在下游收取冲走的扫。等合龙时，扫果然被冲走，河水决口更甚，郭深熙因此被贬官。最终采用高超的方法，商湖才堵住。盐的种类极多，前代史书记载夷狄地区就有十多种，中国出产的也不少于几十种。如今官方和民间通行的有四种，一是墨盐，即海盐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、两浙、江南东西、京湖南北、福建、广南东西等十一路食用。其次是科盐，界州盐泽以及晋、绛、潞、泽等地所产，京畿、南京、京西、陕西、河东、包、建等地食用。又次是井盐，藻井提取，益、子、利、葵四路食用。又次是崖盐，产于土崖之间，接、城、凤等州食用。只有陕西路的科盐有固定税额，每年为钱230万贯。其余多少不定，大约每年收入2000余万贯。只有墨盐每年超入300万贯，供给河北盐边底买。其他都供给本地经费。沿边底买依靠杜之供给的，河北靠海盐和墨盐，河东、陕西靠科盐和蜀茶较多。运盐之法，凡行100里，陆运每斤4文钱，船运每斤1文钱，以此为标准。 太常博士李处后任泸州慎县知县时，曾有人被打死，李处后前去验伤，用糟灰汤之类的东西敷在尸体上，看不到伤痕。有一个老人求见说，我是县里的老书吏，知道您验伤不见痕迹，这容易辨别。用新的红油伞在阳光下覆盖尸体，用水浇在尸体上，伤痕必然出现。李处后照他的画作，伤痕果然清晰。从此江淮一带官府常常用这个方法。陕西科研旧时法令由官府自己搬运，设置专卖机构销售。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创立钞法，让商人在延边郡县缴纳4贯800文钱购买一张盐钞，到谢池秦岭200斤盐，允许私自销售，所得钱充实边塞，节省了数十郡搬运的劳苦。往日用牛车驴车运盐而死的人每年数以万计，违禁获罪的人也数不胜数。至此全部免除。实行久了，盐价时有高低，又在京城设置都盐院，由陕西转运司自行派官管理。京城食盐每斤不足35文时，就收住不发，以抬高盐价。超过40文时，就大量发放库存盐，以压低商人利润，使盐价稳定。而盐钞法有固定数额，实行数十年，至今仍有利。河北盐法，太祖皇帝曾下墨敕，允许民间买卖，只收税钱，不许官府专卖。后来有关部门多次请求封闭禁榷，仁宗皇帝又有批诏说，我终究不让河北百姓常吃贵盐，提议的人都被罢免。河北父老都手捧灰烬，借火焚香，忘却欢呼称谢。熙宁年间又有人献祭，我当时在三思，寻求两朝墨敕未得，但人人都能背诵那些话，提议最终也没能施行。